重庆冲突非过案，学者指三月前中国危机四伏，麦卡锡祭出立威起手式，美再推重磅抗共议案，北京回应。中国民众与当局释放公民记者方斌，他应该回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勇。今日是1月12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突然解除清零，令中共陷入多种危机。最近官方造势话已经度过疫情高峰，但是专家学者对中共这种讲法表示惊讶。此外，大量生产核酸检测试剂的企业受中共无预警开放的冲击，被迫大幅裁员，引爆一连串劳资冲突。有观察人士说，中国随时爆发公民社会运动，威胁中共政权。最近重庆大渡口中原汇吉药厂因为无预警裁员以及拖欠工资，爆发大规模的劳资冲突，警察到场，场面混乱。据中央广播电视台报道，中国独立研究者邵刚指出，中原汇吉药厂绝对不是单纯的个案。去年11月，河南郑州富士康工人走上街头，就已经凸显中共大量临时工缺乏劳工保障的问题。其实只是看大渡口中原汇吉药厂的工人大概就有几万人，但是正式的员工就只有3000多人，绝大部分都是临时工，资方想尽办法压低劳工权利。邵刚强调，工人长期被压榨一定会爆发，最近不单止在重庆，好像在杭州也都有生产核酸检测试剂的工厂大量裁员，去年12月的人工都未比。这些临时工很多都是农民工，只能够靠这些钱生活。中共采取最大限度敲诈劳工的模式，又没有在疫情期间创造其他产业令工人有发展机会，所以当工人只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存，就没有消费能力。这样下一轮要面对的就是全面性的民生凋零，物价上涨，一般性的就业将会更加困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友谭亦都向中央广播电台表示，只要中国经济继续下滑，相关抗争事件就会不断发生，开启反习近平第一枪的北京四通桥事件诉求已经很明确，就是不要领袖要选票，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到了白纸革命，更加嗌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而最近又有烟花革命，他预期中国人民会越来越勇敢抗议。李友谭分析指，极权专制的特质就是只要统治者稍微放远一些，稍微给一些空间，人民就会出来反抗。中共政权看起上来是被习近平垄断，但是在3月中共全国两会举行之前，中国社会都不会稳定，因为全国两会才是高层人士定案的时间点，而在之前正正是被将要卸任或者在内斗中失败的中共官员一个怠政的机会，所以现在包括各级政府有可能会怠政懒政，造成人民有这个空档可以反抗。但是3月之后不代表它就稳定，3月之后到底会怎样也都要看它的经济发展。李友谭表示，没有革命是可以被预料的，但是层出不穷的动荡会酝酿革命形势，并且令单纯的维权抗争随时变成公民不服从或者公民社会运动，对中共政权造成威胁。另外，关于中国目前这场疫情，中共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组领导小组的专家组长梁万年出面表示，很多的省份都已经达到疫情高峰，甚至有些出现下降趋势。河南省卫健委亦都开记者会宣布，截至1月6号，河南全省感染率为 89%， 判断河南已经顺利度过疫情高峰。对于中共这种论调，台湾城大临床医学所特聘教授 謝琪將在10日接受聯合報採訪的時候表示，病毒是不可能這樣發展的。一般預計中國的疫情高峰會在4月達到，之後才會慢慢減低，真正的地獄還未來到。1月10日，美國眾議院以365票贊成、65票反對的壓倒性結果通過決議案，將會成立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該結果顯示，在政治分為兩極化的民主和共和黨議員都在尋求跨黨派的合作方式，對抗來自中共的挑戰。台灣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邱思怡向本台表示，咁顯示出反共已經成為美國兩黨的共識。雖然反中的方式、注重的方法不同，有些人注重貿易，有些人注重軍事，有些人就注重整個戰略上的圍堵。好明顯可以反映出話，對於整個中共的圍堵已經到了美國國安層級、戰略層級和美國未來發展層級。該特赦委員會是麥卡錫當選美國眾議院議長之後推動的第一個議案，在10日表決之前，他致辭呼籲兩黨支持這項議案。台灣東海政治系副教授林子立認為，抗共已經成為美國兩黨的黏合劑，亦都是麥卡錫樹立自己威望的起手式。他說，如果這個能夠成功的話，那很可能麥卡錫就能夠在其他的事物建立他自己的威信，然後進而成為真正的國會領導者。所以透過對抗中共帶來國會團結、美國團結，化解美國政治兩黨嚴重激化對立的現象，我覺得這個是他的起手式，亦都是美國目前最重要的事。11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對該決議案回應說，希望美方有關人士客觀性看待中國和中美關係，由美國本身利益和中美共同利益出發，和中方雙向而行，推動發展互相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中美關係。但是實際上，近期美中的對抗形勢就持續升溫。去年12月，中共戰機和美國軍機在南中國海上空發生了一次不安全的空中靠近。上個星期，中共拒絕了美國國防部避免衝突的通話建議。武漢疫情爆發之初，公民記者方斌因為報導疫情真實情況而被中共當局拘捕，之後就一直失去聯絡。武漢異見人士張毅日前在社交媒體透露，他正在同武漢國保相關部門、政法委系統交涉，要求釋放武漢勇士方斌。張毅指出，因為而家所發生的一切都大大超過方斌當年在武漢封城時候所拍攝的影片。他認為當局欠方斌一個公道，是方斌最早告訴大家知疫情是會死很多人的，逝者已去，方斌應該回屋企了。張毅呼籲我們一起努力救方斌，就是救我們自己。2020年2月1日，方斌到武漢至少5間醫院調查疫情的實況，在武漢市第5醫院拍攝到該醫院在5分鐘之內拖出8具屍體，而且醫院裡面還有2具屍體未拖出。相關影片發表之後引起廣泛關注，之後方斌就被中共當局3次上門拘捕，最終在2月10日下午被拉走，到而家下落未明。去年有消息傳出方斌被運在武漢江岸區看守所，案件已經被起訴到武漢市江岸區法院。但是有媒體記者致電江岸區看守所查證時，對方說沒有方斌這個人，江岸區法院和立案庭的電話都沒有人接聽。武漢肺炎受害者家屬張海對大紀元表示，武漢疫情爆發已經3年多，帶給武漢市民的傷害是外界無法想像的。好像方斌、張展在高壓恐怖底下不顧個人安危勇敢報導武漢真實疫情，是令人尊敬的，應該無條件釋放。方斌在被拉走之前曾經錄製影片說， 病毒的危害、病毒的猖獗和暴政同行。病毒的根源是暴政，只有铲除暴政才能够铲除病毒。武汉市民傅先生对此非常认同，他向新唐人表示，他非常支持方斌这个讲法，这个肯定是暴政引发的灾难，人祸大过天灾。但是中共到现在还是不容许人讲真说话，还是隐瞒真相。神韵巡回艺术团日前在美国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演出，受到各界主流人士赞赏，他们感叹佩服神韵将丰富的历史故事展现给观众，以神传的艺术形式表现丰富的精神内涵。用户体验设计师宝莲娜舒勒看了演出之后，欢欣地向新唐人表示，神韵舞蹈真是非常出色，技艺超凡，演员的动作表现得超级好。他还赞叹话，神韵的服装设计无与伦比，好喜欢神韵将服饰元素融入演出当中，融合得非常好。前传媒公司技术及营运总监詹大维斯称赞话，神韵演出太靓了，我非常欣赏。他的太太杜丽莎大维斯亦都表示，非常喜欢舞蹈的优美韵味，感人的故事和历史呈现。这些主流人士还称赞神韵通过丰富的艺术表演完美呈现他的精神内涵。宝莲娜舒勒表示非常喜欢神韵，他发现演员的表演力非常强，在演出当中加入了中国历史不同时期的故事，而演员都将精神融入其中，是非常吸引人的。他们通过舞蹈完美的动作展现了这一点。对于在演出展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节目，詹大维斯表示，神韵讲述了他并不了解而且很重要的一个故事。他指出，政府不应该限制言论自由和表现生命的自由。很遗憾，现在这些事都发生了，希望这个资讯广传开去，给更多人了解。詹大维斯还说，演出的美妙在于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传递某种资讯，这是非常壮观。他感叹佩服说，神韵带来希望和对自由的向往，神迹可能会出现，我为中国民众祈祷，希望他们坚持下去。他的太太杜丽莎戴维斯亦都表示，相信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中国的生育率不断下滑，令中共政府开始恐慌，没人抗可以继续压榨，又开始想以各种小恩小惠令国人生多些细路。好似深圳日前就建立所谓的育儿补贴制度征求意见，话生育两个细路累计补贴11,000元，三个累计补贴19,000元。济南亦都发表类似的消息，话今年1月1日起，生两个三个细路的每个月给600元津贴。但是相关消息的评论区就变成一面倒的声讨区，有中国网民表示，养得起的不差这些钱，养不起的争的不是这些钱。有人就直接嘲笑说，贪小便宜吃大亏，预防欺诈人人有诈。还有人说，如果生出来就是受罪，就是被压榨，那不生也是一种善良。观众朋友，你又怎么看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